是木芙蓉花糕。他想起来了，木芙蓉花糕乃是一味通经散瘀、疏落止血的良药，凤九再清楚不过。从前他在太成宫做小狐狸时，和风暖日里，常一个人跑去小园林中收木芙蓉花。那时园中靠着爬满菩提往生的墙头，散种了几株以用作观景，但花展生的文弱，遇风一吹，落英遍地。他将落在地上的花瓣用爪子刨进丛林送给他的一个绢袋，花瓣积得足够多了，就用牙齿咬着袋口的绳子系紧，欢欢喜喜地跑去附近的溪流中，将花瓣泡成花泥，颠颠地送去给东华敷伤口用。那时不晓得为什么，东华的手上常因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割出口子来。他将泡好的花泥送给东华，东华摸一摸他的耳朵，他就觉得很开心。一向不学无术的心中还做过一句文艺的小诗来纪念这种心情：花开花谢花化泥，长顺长安长相依。他将这句诗用爪子写给司命看时，被司命嘲笑酸倒一排后槽牙。他哼哼两声，用爪子写一句酸倒你的，又没有酸倒我的，不在意的甜蜜又欢快地摇着尾巴跑了。想想他此生其实只做过这么一句情诗，来不及念给想念的那个人听。他在梦中突然感到一阵悲凉和难过，冷不防胳膊被抬起来，贴身的绸衣衣袖一直被挽及肩，心中的悲凉一下子凉到手指。男女授受不亲的大房，凤九身为一个神女，虽然不如凡人受理学所致，但是授受到这一步委实有些过。待对方微凉的手指袭上肩头，携着花糕将白日里碰得淤青的肩头一一抚过时，凤九感到自己打了个冷颤。这个梦有些真，灵台上的含糊在这个冷战中退了几分，再次试着睁眼时仍有迷茫。他觉得被睡意压着，似乎并没有能够睁开眼，但视线中却逐渐出现一丝光亮，这种感觉像是入梦。视线中渐渐清晰的人影果然是帝君，微俯身，手指还搭在自己的肩头，银色的长发似月华垂在颈背上，额发微显凌乱，衬得烛光下清俊的脸略显慵懒，就这么懒洋洋地看着他。帝君有个习惯，一旦入睡，无论过程中睡姿多么的端正严明，总能将一头飘飘银发睡得乱七八糟。凤九从前觉得他这一点倒是挺可爱的，此时心道，若当真是个梦，这个梦真到这个地步也十分难得。但就算是个梦，也该有一分因果。他带问东华半夜来访有何贵干，心中却自答道：应是帮自己敷白天的瘀伤。又带问为什么非要这个时辰来，心中自答：因木芙蓉疗伤正是半夜身心松弛时有效用。带问为什么要解开自己的衣裳，难道不晓得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礼教，心中叹着气自答：他的确不大在意这些东西，自己主动说起来估摸还显得矫情，但除了这些又没有什么可再问的了。按常理，他应该突然惊叫失声退后数步，并用被子将自己裹成一个蛹，做神圣不可侵犯状，怒视帝君。这个念头他也不是没有动过，但这样一定显得更加矫情且遭人耻笑吧。凡是遇上帝君，就不能以常理操之，要淡定，要从容，要顾及气量和风度。凤九僵着身子，任帝君的右手仍放在自己有些肿起来的肩头，将气量风度四字在心中诀了七遍，木着声音道：我醒了。烛影下，东华凝视他片刻，收手回来，在白瓷碗中重挑了一些花泥，闭上他的肩头，道：正好，自己把领口的扣子解开两颗，你扣得这么严实，后肩处我涂不到。
他让他解衣裳，让得如此从容，凤九着实愣了一会儿，半晌，默默拥着被子翻了个身。 我又睡了。翻到一半，被东华伸手拦住，帝君的手拦在他未受瘀伤的左侧肩头，俯身贴近挨着他道，
你这是怕我对你做什么？
声音中竟隐含着两分感觉有趣的笑意。凤九惊讶转头，见帝君的脸隔自己不过寸余，护额上墨蓝的宝石映出一点足影，眼中果然含着笑，他愣了。帝君颇不以为意地就着这个距离从上到下打量他一番，
你伤成这样，我会对你做什么？
凤九尽量缩着身子往后靠了一靠，想了一会儿道，既然你也晓得我瘀伤得不轻，白天怎么不见得放几分水？半梦半醒中，声音像刚和好的面团，显出几分绵软，补充道，这时候又来装好人。头往后偏时，碰到后肩的伤处，轻哼了一声，方才不觉得，此时周身各处瘀伤都处置妥当好，唯有后肩尚未料理，对比出来这种酸痛便尤为明显。帝君离开他一些道，
所谓修行，自然要你亲自跌倒再亲自爬起来才见修行的成效，我总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在你身边助你遇难成祥。
话罢伸手一扶，扶开他菱角的盘扣，又将另一个不用的瓷枕垫在他的后背，将身体支起来一两寸，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毫无凝滞。药膏抚上后，后肩雪白中泛着紫青的伤处时，凤九又僵了。其实东华说得十分有理，这才是成熟的想法。凤九心中虽感到幸福，但为了自己的面子，仍嘴硬地哼了一声，
哼，说得好像我多么脓包，我掉进梵音谷没有你相助，不是一直活得挺好的吗？
又添了一句道，
甚至遇到你之前都没怎么受过皮肉苦，近来屡屡遇伤还都是你折腾的。
东华的手仿佛是故意要在他的后肩多停留一时片刻，挑眉道，
没有我的天罡罩在身上，你从梵音谷跌下来已经粉身碎骨了，也许指望我来折腾你。
凤九不服气地反驳道，
那是小燕她有情有义垫在我。
话一半收了音，梵音谷中除了划定的一些区域别处，今不能不施法术，譬如他们掉下来的谷口，他同小燕自悬崖峭壁坠落两次，两次中除了第二次蒙少被他们砸得有些晕，此外皆无大碍，这的确不同寻常。他从前感到是自己运气好，或者小燕运气好，没有细想，原来竟是东华的天罡罩作宝吗？这个认知令凤九有几分无措，咬着嘴唇不晓得该说什么。原来帝君没有不管他，天罡罩这个东西于尊神而言多么重要，他自有听闻，他竟一直将它放在自己身上保自己平安，真是有情有义。但是他怎么不早说呢？而且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也不大妥，天罡罩实体他仅在东华与小燕打斗中瞧见帝君画出来一次，气派不可方物，平日都藏在自己身上何处？他很纳闷，抬头向帝君道，
那他在什么地方？
又不好意思地咳了一声，将脸侧开一点，
天罡罩护了我这么久已经很感激，但这么贵重放在我这里不稳妥，还是应该取出来还给你。
帝君手中擎了只明烛，边查看他肩背已处理好的伤处边道，
还给我做什么？这东西只是我仙力衍生之物，待我羽化自然灰飞烟灭。
他说的轻飘，凤九茫然许久，怔怔道，
你也会羽化？为什么羽化？
虽一向说仙者授予天奇，只是天地间未有大祸事此条才作数，但四海八荒九天之上碧落之下，造化有诸多的结功，自古以来许多尊神的羽化均源于造化之劫。凤九曾经听闻过大洪荒时代末天地间频繁欲出三千大千世界数十亿凡世，
弱小的人族被放逐到凡世之中，但因凡世初创，有诸多刑律不得约束，洪荒、旱热、酷暑霜冻，日日交替，致人族难以生存。比东华略靠前一些的创世父神，为了调伏自然刑律，使四时顺行人族安危，终结尽神力而羽化，深归于混沌之中。至今四海六合八荒，不再见父神的神迹。凤九隐约也明白，像他们这样大洪荒时代的远古神奇，因为强大，所以肩头担有重且危险的责任，且大多要以己身的羽化才能化天地之劫。可东华一直活到了今天，他以为东华会是不同的，即便他终有羽化的一天，这一天也应该是在极其遥远之后。此时听他这样说出来，就像这件事不久后便要应时节应事而发生。不晓得为什么，他觉得很惊恐，浑身瞬时冰凉。他感到喉咙一阵干涩，舔了舔嘴唇，哑着嗓音道：
如果一定要羽化，你什么时候会羽化呢？
安息香浓重，从探开的护河未关严实的门挤进来几只萤火虫。他问出这样的话，似乎令东华感到惊讶，抬手将他的衣领扣好，想了一阵才道：自天地开以来，还没有什么造化之劫危及到四海八荒的生命，有一天有这样的大劫，大约就是我的羽化之时。看了他一阵，眼中浮现出笑意道：不过这种事起码要再过几十万年，你不用现在就担心地哭出来。受这种特制的安息香吸引，房中的萤火虫越来越多，暗淡的夜色中像是点缀在玄色长袍上的什么亮色珠子。东华素来被燕池雾打头的各色与他不对付的人物都称作冰块脸，其实有些道理，倒并非指他的性格冷漠，乃是那张脸常年难得一点笑意，挤兑人时也是副静然如水的派头，可他今夜却笑了这样多，虽只是眼中流露出些微笑意，或者声音含着一些像在笑的争头，也让凤九感到时而发晕，但方才说什么他还是听得很清楚，不大有底气地反驳道：
我才没有担心。
但听了他的话，心底确然松了一口气。看东华似笑非笑的没有言语，赶紧转移话题道：
不过我看你进来手上没有再起什么口子呀，怎么还随身带着木芙蓉的花泥？